大家好，我好高兴今日能够为大家介绍呢一次嘅展览。呢、这个展览嘅主题咧就系上帝说华语，圣经之中译本与共华人文化历史图片嘅巡回展出嘅内容。今年世界各地嘅华人教会都喺庆贺呢个筹办和合本圣经出版100周年庆典嘅活动。就是在100年前1919年4月22日，我们华人教会最通行的和合本圣经正式发行。在这100年里面，整个的教会界、华人文化、社会都深受这本圣经的影响。这次的图片展出的内容，我们将整个圣经翻译的历史，从西方翻译圣经的历史发展，一直到最后的焦点，就是到我们中国的译本，做一个完整的介绍。和合本圣经是代表了 华人教会不分宗派、不分国籍、不分肤色，愿意为华人群体来到领受福音的好处，而采取一种和衷、合一、合作的态度。这个真是上帝将华人历史之中大能的作为。现在请你跟着我一起进入时空，观看上帝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大事。上帝讲华语图片一共分为三大段，第一段就是圣经与人类文化的历史，第二段就是易经先锋的列传，第三段就是易经日事的篇。现在讲下第一，圣经与人类文化的历史。第一段落我们要深讨的就是创造一切的上帝是怎样同在人类之中来到启示，讲明他的心意。先问你们一个问题，上帝用什么的语言来到讲话呢？第二个问题就是上帝他会讲我们所讲的说话吗？整本圣经是由新旧约来到组成，旧约的形成时代背景是在犹大国、以色列国时期，因这样希伯来文和阿兰文为主，而新约的时代所处的背景就是希列罗马时代。时代的背景加上和向外邦人宣教的目的，主要用的语言就变成了希列文和阿兰文为主。亦都因为这样的缘故，我们看到当时的历史文化时代的变迁。圣经之中所描述的是一个人物与上帝真实的相遇、生命的改变故事，所以圣经记载着整个人类的文化历史的发展。圣经表达了上帝爱世人的心，他渴望向世人表达他的心思意念，爱世人的迫切，于是他呼召了一个又一个，一代接着一代，这些蒙神所爱、被神差遣，他们亦都信服了回应上帝，透过他们的擅长的文字、诗句、各样的表达，来到叙述上帝与世人之中的一切作为。今日我们看到最早的圣经的翻译出现在希列的时代，是旧约希列文的70士译本。到了罗马时代，在西元4世纪的时候的到末期，这个5世纪出现了姆加大译本。这译本呢是以当时最通俗的拉丁文所写的，影响中古世纪大约1000年的时间。这段基督教国教文化的时间里面，教会为了防备错误的异端信仰，将圣经锁在个柜里面，只有最高等受过完备教育的圣职的人员才有机会读到圣经。神的话语解释权落在这些神职人员的手中，政治、经济、宗教结合成为一股不可以动摇的势力，一般百姓无权无份，所谓人不见了的时代又被称为黑暗时代。到了14世纪到16世纪，从英国、德国开始出现了转变。14世纪的英国由威克里夫首先发难，他提出了人人都应该明白了解圣经，所以威克里夫是第一位强调圣经必须要翻译成英文的人。16世纪英国又出现了一位道尔，他亦都珍惜身家性命，不 不惜一切来到鹿岛住翻译圣经，从事拉丁文圣经翻译成英文的工作。不过第二个人都有不同的遭遇。威克里夫被定为异端，死后被错骨灰，将那些骨灰倒入去河流那里，而丁道尔则是判决以火刑为殉道。不过后来经历史家的发现，威克里夫的骨灰被倒到溪流里面的时候，所到的地方都成为了宗教改革的土壤。而与丁道尔同时代的另外一个人就是马丁路德，在德国也都一样样来到做工作，他也希望能够将圣经翻译成为德文，给老百姓能够明白和诵读。他也都很以浅显的德文来到翻译圣经，得力于当时古腾堡印刷术的发展。因这样，圣经翻译后经过印刷，很快就传到民间，点燃了信仰归正的运动，所谓宗教改革势力的蔓延。从德文圣经开始，从整个欧洲各地方都是当时语言圣经翻译的版本出现。这个这宗教改革势力后来被归类为新教、改革宗、抗议宗、基督教等名称，有别于罗马大公会的 教会，华人称它为天主教的教会。十七世纪的英国也都带来了很多的改变。前面威克里夫、丁道尔两个人的失败，就成为了十七世纪英国国王詹姆士一世手中的完成。他召集了国内四十七位英国国教的学者编定钦定版的圣经，追本圣经叫做 King James Version。 圣经现在一直这样流传全世界，发行量是很多很大，流通了最广的一本圣经。宗教改革也都带来了宣教运动的开始。罗马大公教会为了要扑灭宗教改革的势力，因此组织了耶稣会来反宗教改革。没想到他们却因为这样的缘故，欧洲海洋霸权、殖民主义的兴起，十六世纪就已经一步一步向着海外宣教。基督教整整慢了两百年才开始海外宣教运动。克里威廉走向了印度宣教，他被称为近代宣教之父。我们看见在东方有一股新的宣教势力，这个宣教势力在哪里呢？圣经就到哪里，宣教士他在哪里呢？印刷术就在哪里。这是一个大航海的时代，世界强权兴起的时代，亦都是宣教总动员时代综合的开始。上帝说华语，基督教四度入中国，分别是去唐、元、明和清这几个时代。接下来我们进入这一套卦图的核心段落，上帝说华语。大家知道基督教是什么时候进入中国的呢？早在唐朝，西元635年，唐太宗贞观九年，基督教就已经进入了中国。当时有一个名叫列斯托里派的基督教的东方波斯发展，在这个唐朝时代传入中国。当时中国为什么称呼为基督教呢？我们的上帝是大光，因此就用景这个字来到称呼这个信仰，所以列斯托里派的中国被称为景教。当时由唐太宗亲自派宰相元龄到房元龄到西安城的门口欢迎这个传教士来阿罗本，将二十七部圣经带入中国。根据今日藏在西安的碑林的地方，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的记载，对当时景教的发展描述了是法流十道，自满八成，
亦就是说，中国发展了100多年间，在全中国各地都有基督教堂的存在。可惜在西元845年唐武宗灭佛教的事件之中，景教亦受到殃及，只好转向到边疆内地一带。从景教的碑的记录，我们可以看见基督教在中国本色化的发展。景教和佛教之间的界线是很模糊的，例如这里所画的耶稣像就是佛教化的图像。在用字显词方面来说，也都是相当佛教化。当时翻译圣经时时透过了和尚和这些有学问的人来到协助。这些用词阿罗是耶和华，以斯阿是尼赛亚，像门徒在这个圣经作者的当中冠以法王的称呼。马太被称为明太法王，施洗约翰被称为布信法王，大卫王被称为多位法王，摩西五经被称为谋世法王经，保罗书信称为保禄法王经等的名词，都在佛教那里用的语言来到表达。我们再看看景教经过这个的经典的部分，目前发现的是一神论、聚听闻思所经第七部经典一神论，主要论述上帝的位格与用基督教神学的论述。聚听闻思 所经主要是讲述救恩论。我们来看看聚听闻思 所经中的一段有趣的翻译。这里讲到天尊当时凉风向一女童女名为末焰，天尊就是圣灵，末焰就是玛利亚，凉风即入末焰腹内，依天尊教即是末焰怀身人，为以天尊使到凉风自童女身边，无论无男夫怀孕或即是怀孕。这一段的讲明，圣灵进入玛利亚的腹中，依照上帝的指示，圣灵陪伴扶持，没有男透过男人的怀孕，令一切众生见无男夫的怀孕，使到世间人等即是道天尊有威力，即显众生信心清净，回向善缘。这里的意思就是说，众人见到这位童女竟然没有透过男人而怀孕的神迹，就是说上帝大有能力，众人因此得信心，生命变得清净广大，回眸分享善业福气。末焰怀后一男婴，就是叫做儿鼠，玛利亚怀孕生了一个男子，就取名叫鱼鼠。今天我们听到这个感觉好像不是几大尊敬，他们用拉丁文 伊耶斯 来到发音翻译。我们今天觉得耶稣这个名字声音用字最好，但是当时透过和尚翻译却成为儿鼠，感觉到是一种真的不是几好听的。后来基督教因为女王武则天为帝的时候触犯了佛教，遭逢危机，接着又遭到唐武宗独尊道教，一心除灭佛教，遭到池鱼之殃，在中国的隐藏消失了一段的时间，直到蒙古入住中原建立了元朝。早前进入蒙古族群传教的天主教和景教，就随着元朝再一次进入中国，合称为 也你可温教，意思即是说有福的人。
元朝时期，因着种族阶级的制度，天主教在这个时候传教核心只是在蒙古统治阶层。当天主教在这个时候传教的核心在蒙古的时候的当中，因这样圣经翻译的不能够多著作，而译文亦都蒙文为主，资料多数散发而且稳失去。在唐独朝元朝时期，一直有一个问题，就是基督信仰一直攀附在政府或者权贵当中，未能普及于一般的大众之间。因这样随着政治社会的动荡，基督教就离开了中国。明朝末年，天主教再一次这样进入中国。当时耶稣会创始人之一的三密勒，他到了印度，到了日本，到了中国广东外海的上川岛。他一直渴望能够进到中国，等待中国开门。中国但是迟迟未开门，但是最终他就死在岛上。这一年大家已知道传教士利玛窦出身。多年以来，另一位天主教传教士范礼安在澳门等候中国开门，但他临终之前面向中国呼喊着：石头啊，石头啊，你何时才能为我中国开门呢？上帝听见他的声音，他所培育的学生利玛窦就进入了中国。他主张应该要成为中国人中的中间，所以呢，这个是很大的一个宣教政策上的改变。他一开始入了中国之后，剃光头，穿上袈裟，打扮成和尚的形象，自称西僧。后来他发现中国文化最受人敬重的形象就是儒家，因这样他又改变了穿戴，戴上中国的礼帽，穿上中国的儒服，饱读中国的儒家经书，改自称为西儒，将西方文化介绍给中国，并全心向中国的知识分子传教。看到他这个留下来的经典著作《祖传天主十诫》，很多关于基督教的教义礼仪的著作，这个时候在圣经翻译上仍然是一片断章取义的形式，没有完整的圣经翻译。不过利玛窦有一个重大的决定，影响华人基督教信仰至今，就是准许中国信徒可以祭祖、祭孔子，因为他接触到的都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他看中国人祭祖不再祭拜鬼神，而是奋于追远在世俗的礼仪的表达。这个决定后来亦都一直在天主教那种争议论，直到清朝康熙年间爆发了礼仪之争，使到中国渐渐走向闭关锁国，直到鸦片战争之后才开门。利玛窦之后有一个人很重要，就是白日升，他有另外一个大家比较熟悉的名字叫巴切。巴切将圣经大部分内容翻译成为中文，可惜他没有将据印刷原稿到了英国伦敦。英国皇家协会的会长斯隆爵士就将他购买下来，转赠大英博物馆。因这样，巴切译本亦被称为斯隆译本。第一个来华传教士是马礼逊，他就在来华之前到了大英博物馆，在华人容三德的帮助之下，手抄了巴切译本，作为后来华期之间从事圣经译本的重要范本。天主教经历明末清初，在大清皇帝康熙年间，因礼仪之争，西方教传教士一一被逐出中国，禁止传教。这一段闭关锁国
期間，中國對外來盛落嚟嘅面對澳門嘅廣州，一口得以通商，主要係進行鴉片嘅貿易。喺1807年，基督教信仰第四次進入咗中國。當時一位年輕人向上帝禱告：上帝啊，求你將我置於困難最多和從人類眼光中看來最難成功的報道區域之中。這位的年輕人就是叫做馬禮遜，他接受了英國倫敦會差派，成為基督教新第一位的華人宣教士。曾經有人挑剔問，憑你一個人已經能夠變成將中國變成幾千年拜偶像的風俗習慣改變呢？馬禮遜回答說，我不能，但我相信神能。就是帶著這種的信心，他真的經歷了千辛萬苦，從英國繞到美國輾轉來到中國。中國不能夠入來，澳門又不能夠入去，前居在廣州做貿易的美國朋友家裡面居住。後來有機會，他迫於無奈，就將自己加入了當時自己最痛惡最反對的從事鴉片貿易的東印度公司來到做翻譯官。留在中國之後，他第一件事亦都是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從事聖經的翻譯。他帶著巴切手抄的譯本，他花了很多的時間來到學中文，竟然能夠在他的手中完成了很多不可能的任務。聖經的翻譯、儒家經典的翻譯、美國華美詞典，還辦了報紙。1819年11月25日，正是200年之前，這一本神天聖書的經譯本已經翻譯完畢。1823年，這一本聖經正式出版，是經過1000多年的等待，才有第一本完整的中文翻譯內容，正式印刷發出去的聖經。這個絕對是基督信仰在中國落地生根、開始發展的重要里程碑。現在我們講下各種譯本百花齊放。無獨有偶，在印度方面竟然有一位和克里威廉同工的宣教士馬殊曼，在相當接近的時間，他亦都將聖經翻譯成中文，他們將它稱為馬殊曼譯本。在馬禮遜之後，中國仍然沒有開門，直到1842年第一次鴉片戰爭簽訂了南京條約，中國開始沿海地區五口通商。1860年的第二次的鴉片戰爭，中國才真正地面對開放，傳教士亦得以一步一步進入了中國的各地方。不同於船堅炮利的西方帝國主義，這一批宣教士帶著上帝愛來中國，他們熱切渴望和中國人分享上帝恩惠的福音。這些人包含了麥都斯、卑智文、郭實勒，還有馬禮遜的兒子馬如翰，他們組成了四人小組。這四人小組的譯本亦都是將馬禮遜聖經譯本重新這樣修訂，希望能夠更淺顯地讓中國人明白。1842年當中國首次開門的時候，這個傳教士有一個共同的體見，就是中國現實在需要一個統一的譯本。於是在1843年各差會派遣各宗派的代表組成一個委辦翻譯委員會。不過正因為宗派不同，理念和意見上亦都有不同，所以他們翻譯的用詞亦都有些不同的意思。好像 God 這個字到底要翻譯神呢，抑或是上帝呢？到底是受洗呢，抑或是受浸呢？各人堅持他們的意見，結果退一 部出了委员会，所以最后呢面对这些的问题，就有高德译本、卑智文译本等相继出现。还好在麦都斯等人的坚持和努力之下，委办译本终于还是在1858年翻译完成了出版。委办译本因为有中国学者王涛协助润色，成为了官话和和合本。出版之前最受欢迎的文言文译本，官话和和合本的圣经出版，是在早期宣教士因为接触华人不容易，接触书籍都是比较深的文言文用词，因这样早期圣经的译本都以文言文为主。如果要进一步和中国的人传教，必须有更浅显的用词表达。他们发现了中国的章回小说用词是比较浅，因这样有一批宣教士从事浅文言圣经翻译，有一些就仍然用深文言的圣经翻译，还有一批宣教士考量中国大多数人都是用文盲，这些人又怎样来到明白圣经呢？所以在1890年各地各宗派就来华传道的齐集，在上海举行了宣教大会。传教的人士在讨论宣教政策的时候，每次提出中国需要一本有大家能够认同通用，并在彼此和衷合一精神之下，共同合作翻译和合本圣经，最后定了圣经为一，译本则三的翻译原则，强调根源就是唯一圣经的正典。但是向不同的华人来到他们的接受他们的需求，就有不同的中文译本，读书人读的都是文言文，因这样使用的是深文理和合译的本。再来呢，对象就是受过一般教育的大众，就用浅文言来到翻译，浅文理和和合本。另一个官话就是说我们所说的普通话，在各以科举 考试文言文当道 是那个时代要用的，但是普通话翻译呢在当时最不被人看重，有人嫌白话文太粗俗，怎样可以来翻译圣经呢？但是文言文以读书读者来的为对象的呢，白话文就是以听众为对象，是最适合透过朗诵给听众，浅显而懂的用词亦都容易透过教育普及世间。在传教士多年的努力之下，科举制度被推翻，中国人开始接触西方科学、思想、教育和普通话，白话文渐渐就成为主族，文言文反而成为了弱势，白话文渐渐成为了文学用语的表达，当然官话和合译本亦就成为了主要的强势译本。深文理和合译本和浅文理和合译本在当时的潮流语言习惯之下改变，后来合并只有出版一本的文理和合译本。经历过30年的努力，文理和合译本和官话和合译本圣经一腾在1919年出问世。官话和合本和白话文的运动在1919年4月22号官话和译合本圣经正式出版发行。然而不久之后，反对强烈、反对不平等的条约的五四运动亦都在1919年5月4日爆发。在这个稍早之前的白话文新文学活动亦都伴着五四运动达到巅峰，在各样的事上都在寻求改变、寻求革新。当时在推动白话文学的运动人士的眼中，官话和和合本 圣经是最成功的新文学代表作，他们几位领袖大都拜读过官话和合译本的圣经，甚至他们亦都将圣经运用到在他们自己的文学作品里面。他们认为圣经是很优美的文学作品，好像他们熟悉的胡适之、冰心、许地山等人、文学史家朱维之，甚至还有将官话和合译本圣经专称为新文学运动的先锋。随着中国各地教会的兴起，读经的热潮、报道的行动，亦都将官话和合译本圣经很快地流传到各地的华人之中。伴随着中国各地教会的兴起，亦都见证了苦难中教会那种种的压迫。因为著作这本圣经，信心得以坚固，胜过艰难，重新站立，祝福了千千万万华人基督徒和教会。关于圣经翻译的最新发展，历史是不断前进，思想、语言、研究方法亦都不断的更新，再加上近代考古新发现、传译学的发展，我们对圣经原文和历史的背景亦都有更多的资讯和掌握。修订圣经或者重新翻译实属是必要。在这100年以来，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圣经翻译出现，实在是最好的一件事。因为圣经如果没有好、没有最好，又没有好的更新，除了审慎明辨之外，能够参考不同的版本翻译，必能够帮助我们对上帝话语有更丰富的体会和领受。除此之外，还有许许多多的传教士，他们进入边疆的地带，进入少数民族的当中，为了让他们能够听到上帝的话语，付出很多的代价，为着这些方言的造就，这些群人翻译一本唯独属于我们的圣经，好似今日的威克里夫圣经翻译会、圣经公会等，仍然一直在母语圣经翻译这件事上全心全力去摆上。第二方面，我们讲到这个译经先锋的列传，在第二段落里面，我们主要的是讲到早期华人圣经翻译的历史之中，著有贡献西方传教士和当时华人的助手。在第一个段落里面，我们已经对玛礼逊有了很深的认识。这里我特别介绍另外一位被大家遗忘的传教士，他叫做麦都斯。麦都斯他是我们前面所提过的四个小组的译本，委办圣经译本，还有一本南京官话译本的翻译成员。他15岁家庭破产，无法继续受高深的教育，而进入了印度厂做学徒。20岁听闻远从中国宣教士的呼声，英国伦敦差会征求印刷工人，就来到马来西亚、印尼，这样协助印刷中文福音的刊物。然而在20岁的麦都斯，他向着上帝祷告，他要成为一个专业的印刷传教士。上帝看见他的心智，他的一生之中真是有很多不可能做的伟大的事业。他以印刷宣教士自诩，来到马来西亚、印尼，3年之后安立牧师，建立教会，能够操作多种不同中国的方言。看到马礼逊将中国的儿童蒙学读的《三字经》译成英文，他照样学习，将圣经核心真理教义，他用三个字写成中文圣经《三字经》，造成他人生第一本中文著作的福音报道手册，影响华人世界好几十年之久。他的中国举办的第一次的宣教大会上成为主席，他被后人认为是标准的中国通，他亦都是中西文化交流重要的推手。他是第一位来到上海宣教士，
在上海建立中国第一间印刷馆，他的一生至少有各种语言的著作94本，他的人生有1/3的时间40年之久来到服侍华人，虽然是一位小小的印刷学徒，放在这个上帝的手中就能够成为了大事。刘李华是北美长老会第一位来中国的传教士，普林斯顿神学院毕业生的高材生，他的父亲曾经任美国的参议员，是得到父亲的鼓励差派他投入中国宣教事工。刘李华在1842年来到中国参加委办译本圣经的翻译工作，但是这一次开会结束回程当中遭到海盗将他投入去江中，所以他被杀害。在他挣扎之中，他将手中的希伯来文、希列文、英文合参的圣经吊在船上，自己就在那里殉道了。他的父亲没有找到他儿子的尸体，就在宁波为他的儿子立了一个衣冠冢来到纪念他。后来刘丽华的弟弟侄儿亦都相继来到中国宣教，还有另一位传教士亦都是从事翻译委办译本的时候殉道，他就是戴德生的外父台约翰、台约尔。台约尔在1843年和麦都斯一起在香港召开宣教大会同工，并从事委办译本的筹备工作，可惜会之后赴广州暂查这个感染热病，一病不起，临终之前留下遗言给他的妻子，就说让我埋身在这里，藉着我的埋身之地以赢得中国归向基督。死后葬在澳门和马礼逊一家的坟墓同葬在一起。狄巧文、傅善、施若瑟这三位是很重要的人物，在这个官话和合译本圣经翻译过程之中投入最深入的，分别是有狄巧文、包康龄和傅善。狄巧文被称为中国近代科学之父，因为他是中国第一所大学登州文汇馆，亦就是说今日山东大学的创办人，将西方的科学知识带进中国的先行者。他是官话和合译本最重要的推手，他亦都是官话和合本译本委员会前期的领导，因为他看见中国文盲很多，在中国传教的对象更当以听众为主而不是读者，因这样他极力主张文言悦目、白话悦耳，达成教育普及，不是在文言，乃是在白话，亦都因这样顺利推动了白话文圣经的翻译。狄巧文在1908年感染痢疾而过世，过世的前一日他请求他的弟弟和在中国传教的狄洛波医师为他祈祷，求上帝让他的病得医治，好让他能够继续完成新约圣经的翻译，至少能够完成诗篇的翻译。想不到他的弟弟没有按照他的愿望去祷告，他只好另外请一位牧师按住他的心意为他祈祷，虽然第二日他安息主怀，但可以看见他是几咁渴望将上帝使用这一本圣经的翻译的工作。接续就是狄巧文主席位置的傅善，他是唯一的一位从官话和合译本开始翻译成为出版印刷都完成参与的见证人。其他身边的人物不是离去就是死去，其中孙田古立
心情肯定是百感交集。施若瑟是一位犹太背景的圣公会牧师，来到中国之后翻译了圣经的版本，亦都是上海圣约翰大学创办人，后来在华人之中一大视察中了风，中风之后他只是剩下两只手指可以活动，他毅力超凡的施若翰竟然能够靠着两只手指就可以打字浅文理圣经打完，这个完打字完毕，他自行笑称他的这本圣经就叫做二指版圣经，因为是藉着两只手指去打这本圣经。由于他的犹太背景，美国圣公会还尊称他为译经王子。另外有一位在我们中国译经助手的部分，王涛是一位特别的学者。王涛本来是一位秀才，用科举考试未能中榜，后来又遇到太平天国之乱，到处寻求生计。王涛的父亲生前是麦都师，在上海麦海书馆中文老师。王涛投靠麦都师成为助手之后，就参与韦范译本的翻译润色，让韦范译本增色不少。一开始他的心不甘心不情愿，后来成为他人生最大的转捩点。另一位传教士李雅各相中他的才华，邀请了王涛协助将中国十三经翻译为英文。今日这个英文版的十三经变成了认定是否中国的通的条件。王涛后来投入中国现代化领域的好心，他被认为是中国文化走向现代化的先行者之一。第三方面，我们讲到译经的日事篇。日事篇收集了一些圣经译本的过程之中的趣闻日事。我只讲一点，我前面是个和合译本，是本着冲合一和冲合一的精神共同来合作翻译圣经，但过程实在是不容易。根据狄巧文的助手王元德描述，当时他们每一天的夏天，这些不同宗派的教士一起聚集，引经据典，高谈阔论，有时快乐，有时争执，有时拍案大叫，有时气愤离开，最后都是含着微笑归回来。我们常常都是这样滔滔红辩，数日不缺等的经历场景。不过正是因为这些非常谨慎的小心，免得犯了误译上帝的道所造成可怕的责任。后面还有一些资料，就是大家慢慢欣赏，或者你可以从头细细浏览，肯定有不同的感想。感谢神让我们一起走过上千年的历史。有人说历史就是他的故事，是上帝的故事，我想真的，我们每一页的历史都是上帝亲自谱写，圣子耶稣基督亲自成就，圣灵保卫师带领引导所写成。圣经是一个又一个人与神相遇的故事，宣教历史亦都是一个一个人与上帝相遇的故事。为什么这些人他们愿意全然信服上帝，接受呼召，用尽一生走进陪伴另外一群人，用生命写下上帝的历史呢？宇宙光的加分就是说，凡我所行的都是为了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我想是因为他们早早地饱得上帝因为福音所带来的一切好处。这个福音的好处使我们体重万事如粪土，看福音为重价的珍珠， 值得我哋撇下一切去著作，作為與人同呢個福音嘅好處，係最大嘅祝福。過去宣教士信服呼召上帝嘅歷史，現在我哋領受到祝福，正係上帝嘅歷史。未來邀請你我共同為上帝寫歷史。多謝大家觀賞。